大家好，今日是香港时间5月5号礼拜四，欢迎收看新闻热点，我是黄晓祥。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美国近年对几千亿美元中国进口商品货征的惩罚性关税，到今年的7月6号刚刚好四年将要到期。4号美国官员表示，如果有够多的美国企业要求延长，还可以延长，到时政府会重新审查这项措施。与此同时，新华社突然改口风，罕见承认俄军屠杀布查事件。这项惩罚性关税是2018年川普首度实施，以报复中共摄取美国知识财产和强迫美商技术转移，金额最终调高至涵盖每年大约3500亿美元的中国进口商品。美国贸易官员说，他们已经就是否延长这项关税正式寻求大众意见，包括致函600间表达支持这项措施的企业。当日贸易代表办公室启动所需要的法定程序，通知受益于这些关税行动的国内产业代表有可能终止这些关税行动，让他们有机会要求延长。办公室一旦收到延长的要求，将会审议关税措施，但白宫国家安全副顾问辛格建议取消部分中国关税以压制通货膨胀。此前全球无人机龙头大厂中国大疆创新科技有限公司 DJI 暂停在俄乌的业务已经一个礼拜。军事和资讯安全专家分析，大疆向美国政府低头，作出史上第一次的商业中立之后，因其无人机的飞行控制软件供应仍然受制于美国公司，如果继续暗中帮助俄军，恐怕遭到美国二级制裁。时评日南述认为，仅仅对华为、中兴以及大疆等少数受到中共控制的企业进行制裁，这个仍然是一种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做法。从长远的目标来看，美国必须不断地减少对中国经济和中国市场的依赖，才能够使美国以及整个西方民主世界未来的战略安全得到保障。如果是因为短期内所面临的通胀就放弃对中共全面的贸易制裁，这样就无异于牺牲长远的战略安全而获得短期的眼前的这些蝇头小利，这个是极端极端不明智的做法。另外5月3号新华社主办的参考消息刊发报道名为《泽连斯基如何在地堡中治理国家》的文章，不但正面报道乌克兰总统，还表述俄罗斯入侵乌克兰，虽然用了引号，但后面表述泽连斯基去布查，查看屠杀事件留下的痕迹，明确表示布查事件是屠杀，而且没有用引号。之后不久，新华社微信公众号当中又做了修改，将俄罗斯入侵乌克兰改为俄乌冲突，但屠杀一词仍然保留，外界认为可能是因为俄方抗议才修改。4月29号美国刚刚颁布习近平法案，中共官媒4月30号开始改口风，当日新华社分别刊发对俄罗斯外交部长拉夫罗夫和乌克兰外交部长库列巴的书面专访，在中共媒体上罕见出现了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等讲法。但美国前副国家安全顾问博明表示，即使北京不断声称自己维持中立的角色，但实际上他们正在水下更快地挖浆，试图为普京提供支持。美国之音报道，博明认为必须追究中共在其中的责任，他们真是在为这一场战争背书，他们提供虚假信息，提供外交掩护，或者还提供财政和军事支持。习近平试图将普京纳入北京的世界观，要重塑全球治理的世界观。我不认为中国在习近平统治之下会繁荣发展。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首席共和党议员麦考尔认为，美国民众正觉醒过来，现在是民主联盟和极权独裁的竞赛。5月3号下午，郑州市突然发布通告，从5月4号零时起，在主城区实行足不出区严禁聚集措施，所有工作人员居家办公，各类企业暂停生产经营。为了对抗中共审查，上海人转用 NFT 记录封城苦难。 呢两日，微博网友纷纷贴出画面，指3号下午就有大批郑州民众上街抢购物资，不仅街道都被人车逼爆，甚至有不少民众在买猪肉的时候，竟然直接将半只猪或者成只猪抬回屋企。呢一番抢购物资和直接载住猪满街走的画面，亦都引发网络广传。网友纷纷表示，4点翻嚟，5点通知封咗，6点抢唔到菜。而家人对封锁的害怕程度大于新冠啦。点解超市会有半只可以买？大夏天半只猪摆喺边度？郑州去年啱啱遭受淹城，今年又封城。4号，北京关闭咗超过40个地铁站同埋158条公交线路。当局竟然再推出防疫怪招，宣布公厕禁止两人同时使用。自上个礼拜日以嚟，上海虽然对2500万人口暂时放松措施，但即使在所谓最宽松的半解封社区，每日只有一个家庭成员被允许出去散步，而且出门还要拿出入证，到每个场所要扫场所码、健康码等，这个变成了上海人的新生活。而收录封控下的上海市民无奈、愤怒、哭诉等心声的短片《四月之声》，近日遭到中共打压封锁，中国网民仍然靠着各种方法将影片接力转发。据路透社报道，上海居民开始利用区块链技术，将超过一个月的封城苦难记忆，铸成不可伪造、不可删除的数位资产非同质化代币 NFT， 确保他们能够被共享并流传万世。4月23号，一位翻墙的中国 Twitter 用户在一条被大量转发的推文当中说，我已经将四月之星的影片铸成了 NFT， 并冻结了它的元数据，并说这一段影片将会永远存在于分散式储存系统星际档案系统。文中指出，截至5月2号，在目前和四月之星有关项目共有786个，此外还有几百个和上海封锁有关的 NFT， 包括抱怨封锁的微博贴文、方舱医院内部的图片，以及受封锁生活启发的各种艺术作品。而最近网上热传的人民之声亦都让很多海内外华人动容。俄新社报道，4号，俄国国防部长绍伊古表示，俄军会将乌克兰境内运送武器的北约运输工具视为攻击目标加以摧毁。此外，俄国将会抵制联合国安理会和欧盟委员会会议，这样使俄罗斯和联合国关系再度恶化。当日，俄罗斯国防部宣称，他已经瘫痪乌克兰6个火车站，这些车站被用来向乌克兰东部的乌军供应西方制造的武器。俄军攻击了40个乌克兰军事目标，包括4个储存弹药和火炮的仓库。上个月底，俄罗斯首次宣称使用潜舰打击乌克兰目标。据中央社消息，同日英军情报部门表示， 俄军为了沿住顿巴斯地区北轴线推进，已经在乌克兰东部城市伊久姆附近部署了22个营级战术群。俄军极可能打算继拿下伊久姆之后，占领克拉莫托斯克和北顿涅茨克。此外，据匿名俄国外交消息的说法，俄罗斯采取罕见步骤，将会抵制当日的联合国安全理事会和欧洲联盟政治与安全委员会的会议，这样和乌克兰局势有关。俄罗斯自入侵乌克兰以来，和联合国其他成员国的关系迅速恶化。俄罗斯已经被逐出多个联合国机构，包括人权理事会。五月起轮值安理会主席的美国其驻联合国大使格林菲尔德当日在记者会当中表示，安理会运作正常，俄罗斯握有否决权，因而躲过遭安理会谴责的命运。但在安理会大力支持下，联合国大会才得以成功团结各方声音谴责俄罗斯，实属非凡成就。俄罗斯在安理会遭到孤立，每一次安理会讨论到俄国相关事宜，俄方都处于守势，我们将会持续让他们处于守势，直到他们对乌克兰残忍的攻击行动结束为止。3号晚 ,Tesla 和 SpaceX 的 CEO 马斯克发推文说， Twitter 对普通用户永远免费，但对企业或者政府用户来讲，可能需要一些费用。目前还未清楚马斯克想向企业和政府账号收取多少费用，或者非营利组织和记者等某些团体是否会免除任何费用。多年来 ,Twitter 的收入远未达到 Facebook、Instagram 和 YouTube 等其他社交媒体平台的水平。Twitter 已经在美国、加拿大、澳洲和纽西兰试验了一项名为蓝色 Twitter 的高级付费订阅服务。该服务提供额外的功能，但目前为止发展得不尽如人意。蓝色 Twitter 在美国每月收费 2.99 美元。让用户可以撤销推文和为推文添加书签等功能。马斯克上个月表示，他希望降低蓝色 Twitter 的价格并更改服务，包括禁止广告等。 Twitter 的所有直接短信都应该以端对端加密，这样任何人都无法窥探或者破解用户的消息。在星期一的年度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慈善晚宴上，马斯克表示 Twitter 还需要清理平台上存在的机械人、刻意发表攻击性言论的人和诈骗账号。上个月在温哥华举行的 TED 大会上，马斯克说，为言论自由提供一个包容性的平台非常重要，并承认需要对内容进行一些审核，以应对明确的暴力呼吁，并确保服务符合该国的法律在其中运作。他通常更喜欢暂停而并非永久禁令。此外，4号路透社获取的一封 Tesla 上海工厂近日写给上海临港新片区管委会的信函说， Tesla 公司计划在目前厂区附近建造一座新工厂，这样将会增加包括 Model 3、Model Y 等车型的年产能45万辆，成为全球最大的汽车出口枢纽。中共官媒上官新闻亦都证实了这一条消息，知情人士还透露 Tesla 上海新工厂已经在筹备，但尚未签约。近年来，美国多所高校学生纷纷发起倡议，要求高校审查和中国有关的投资，并呼吁从侵犯新疆维族人权的实体当中撤资。这些倡议得到了部分高校回应，开始做相关审查，但有些高校尚未重视。据美国之音报道，4月29号，康奈尔大学部分教授组织了一场面向全体师生的宣讲会。政治学教授本塞尔说，除了审查康奈尔和中共的关系以及学术自由之外，会议组织者还希望将一些基本信息传达给康奈尔全体成员。工业和劳工关系学院教授弗里德曼介绍了康奈尔和中国合作的历史，历史是教授孙佩东和亨利克斯讲解了中国的学术自由状况。人权观察研究员王亚秋重点讲述了中共对海外中国学生的言论审查。康奈尔大学和中国高校有超过20个合作项目。去年2月， 康乃尔酒店管理学院计划同北大合作建立一个商学位项目，招收来自中国的企业中层管理人员，授课地点在北京和康乃尔校园之间交替。教授怀疑康乃尔同北大合作的真正目标不是学术交流，而是为了为康乃尔带来更多的经济收入。但康乃尔酒店管理学院不顾一些教授对中国学术自由状况的担忧，执意同北大合作，但本塞尔等教授没有放弃，所以他们举办宣讲会等方式作出呼吁。此外，4月26号，由全美各地学生组成的非营利组织雅典学会发表公开信，呼吁各州旗舰公立学校审查与中共有关的投资并且撤资。公开信已经得到国会众议员麦考尔和前国务院次卿克拉奇等人的签名支持。雅典学会在过去两年里面一直在推动全美国高校的撤资运动，第一个作出回应的是美国天主教大学，去年该大学承诺审查收到的赠款并查找与新疆有关联的学校。一月，耶鲁大学投资者责任咨询委员会亦都开始进行类似的审计工作。最近，马里兰大学巴尔的摩分校的学生通过决议案呼吁学校审计与新疆有关的投资，并为批评中共政府的学生提供保护。二月，乔治华盛顿大学校园内出现批评北京冬奥会和人权侵犯的海报，遭到中国学生会投诉。校长莱顿最初支持中国学生会的说辞，但在美国学生团体和一些中国问题专家的谴责和提示下，他改变立场，声明表示他明白了海报内容是政治批评，不是种族歧视，并承诺将会保护学生的言论自由。人权观察研究员王亚秋说，美国校园的师生越来越意识到中共一直在度尝试向他们输出审查和监控。今日的报道就到这里，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留言、点赞、分享和订阅，我们下次再见。